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弥撒的意义，并且在最后呢，我们鼓励凡是已经受过洗的教友，很久没有去往弥撒，如果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领圣体，那就是说因为他的灵魂有很多的罪，特别是大罪的话，那么就应当早一点尽快去跟神父办一个告解，这样的话就可以早日跟天主重归于好，这样的话往后你的信仰的生活一定有了保障，并且能够更上一层楼。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的另外一个圣事呢，就是叫做中府。中是临终的中，府是富有的府。那么这个过去叫中府，今天我们不叫中府，我们叫做病人府游。原因何在呢？因为过去中府是指的一个天主教的教友，在他临终之前呢，他的亲友特别是儿女，如果知道这种情况，必须要找神父去给他复游，也就是让他办一个很好的告解，如果可能的话办一个一生的总告解，当然最好不过，不过这个不是必须的。同时给他送圣体，叫做临终的圣体，并且呢给他赦罪，然后给他复游。因为游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它象征是一种赦罪，同时游也是给一种神力。因为我们在病危的时候，魔鬼的诱惑特别的强烈，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人在那徘徊，特别是有大罪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多么需要天主的恩宠。所以办了告解之后，神父给你复了油，然后给你全大赦，就是赦免你一生的罪过，那么这样的话你能够平安的离开人世。那么关于病人复油，为什么叫病人复油？因为过去因为叫做中府，也因此有很多的人很害怕。我记得在1974年，我从美国后来到了欧洲去，我到罗马住了一共有六个礼拜之久。当时一位西班牙的神父曾经跟我提到过，过去的中府给他的侄女很大的一种恐惧感。他说有一天他的侄女告诉他说，他说伯父，他说爸爸那个时候要过世的时候呢，你来给我爸爸复游，让我把过去对中府的那种恐惧感拿掉。那么他这位伯伯就问到底为什么，他说因为过去我们叫做中府，代表说一个神父如果来复中府的话，代表这个病人已经差不多报销了，已经快离开人世。为这个身为小女孩的她呢，当时当然非常的恐惧，怕失去了她最爱或者最爱她的爸爸。他说现在叫做病人复游，那么为他来讲是相当的好的，他觉得是非常的美。因为病人复游不一定是在临终的时候。在谈这些之前呢，我想我们必须要谈一谈病人复游在圣经上的一些根据。在雅各伯书里面曾经提到过，那就是这样讲，他说你们家中有病人吗？如果有病人的话，就应当请长老到家里来给他复游。这个就是病人复游的一个起源。那么病人复游这件事情，我们在往下讲之前，我必须要先谈一谈，那就是所谓的万民四末。万就是一万两万啊，一千两千一万两万的万。民是人民的民，四一二三四的是末，是末了的末。什么叫做万民四末呢？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到死亡，因为人生自古谁无死，不是吗？迟早的问题。有的是在母亲胎中还没有看到世界长得什么样子就离开人世的，有人还没有真正的成型就已经夭折了，有的人生下来就走了，有的人可能是在少年、在青年、在中年、在壮年，甚至到了很老的时候才离开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人总是逃不过死亡这一劫，所以呢，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必然的。那么死了以后怎么办呢？按照天主教的信仰告诉我们，死了以后就有所谓的审判。审判那就是天主他要审判我们的一生功过。其实审判是分两种，一种叫做私审判，一种叫做公审判。什么叫做私审判？那就是我们不一定等得到世界末日，我们知道世界末日终于会来到的，但是关于世界末日的来到呢，我想我们也不必非常的操心。在人类的历史上， 就我们所知道的呢，就是有多少次有人预言的世界末日的来临，但是到最后什么事情没发生。话说好久好久以前，意大利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那么意大利他们有一次提到的说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因为都是天主教徒比较多了，所以他们就准备好了，准备好自己的灵魂，甚至把家里最后一只鸡把它宰了吃了。他们在那里苦苦的等待，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那么在韩国也发生过两次，同一个教堂，听说是一个基督教的可能比较偏的比较小的一个教派，根据报纸的报道说，好多年前呢，他们这个教会有人预言了，就是在哪一天哪个时辰呢，世界末日来临，但是第一次并没有真正的发生。好了，不久之前他们又重新说世界末日真的要到，报上告诉我们当地的警察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们怕说这次如果预言没有实现的话，可能他们会集体自杀，所以他们就严阵以待，但是结果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常常认为，如果天主真的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会收我们的灵魂，又有什么用啊？我想没有用的，因为如果他告诉我们那么准确的时间分秒都告诉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准备好，那么于事无补，不是吗？所以我觉得与其知道什么时候天主收我们的灵魂，还不如我们好好的常常准备灵魂，那么当死亡来到的时候，我灵魂准备好又有什么关系？因为死亡来到，你灵魂没有准备好，虽然你知道那个时刻，那么你的死很可能就是真正的永远痛苦的开始。就如同我常常告诉我的教友们，我说你们不必操心，也不要害怕，常常准备好自己灵魂，如果灵魂不幸犯了大罪，及早跟天主和好，得到罪的宽恕，那么你灵魂平安有什么关系？我经常到国外，常常去旅行，所以当然是坐飞机了。我常常告诉教友，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因为到国外去的话，你不能上飞机后来告诉驾驶员说，驾驶员，我是神父哎，教会花多少钱栽培我，然后呢，我有多少的灵魂，天主托付给我要去救他们，拜托拜托你好好的驾驶好不好？我想他口里说好好好，但是心里发毛，因为他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所以我想就像我们俗话所说，自求多福最好。所以每一次出门远行之前，我常会办一个很好的告诫，把灵魂整理好了，求天主宽恕，该求的宽恕就宽恕，该做的补赎就做补赎。那么如果这趟上去的平安着陆的话，那么感谢天主，但是如果不幸的下不来的，或者下来的话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我走得了无遗憾，我想这点是非常的重要。其实这样的一种准备并不是说要出远行啊，要远行才准备，事实就得准备。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们做一个回顾，后来求天主宽恕我们一生所犯的罪，这样的话我们的心理平安又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在圣经上就曾经有这么耶稣讲的故事，耶稣说有一个地主呢非常有钱，他的谷仓东西越堆越多，已经容纳不下了。他后来就左思右思，终于找到了很好的方法，他说我就把原来小小的谷仓把它拆掉吧，盖一个更大的。当他落成了之后，把所有的谷类他的宝贝的东西都搁进去了之后，他自己暗自对自己的灵魂说，我的灵魂你现在可以安息了。为什么可以安息呢？因为现在你吃喝玩的无所缺。但是就在他那么高兴的镜头，天主在旁边说，你虽然是有钱，但是却糊涂，因为要紧的你没有准备好，就在今夜我要收你的灵魂。我想这样的故事真的非常的多，基本的道理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要时时警醒，因为死亡什么时候来到我们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在新约马窦福音第二十五章的地方，那边所说的一些比喻呢，称之为末世的言论。末世的言论就是说，耶稣第一次降生了之后呢，一直到第二次他的再度来临，这段时间叫做末世的时期。末世的时期有它的特色，第一个就是天主借着他的圣子耶稣的降生，特别是他受苦受难被钉而死死而复活，已经把永生的救赎的恩惠决定性的毫不后悔的赏赐给我们人。但是虽然是已经给了，但是还有尚未的一面。什么叫尚未？就是还没有得到的意思。也就是说，耶稣既然来了，我们有得救的希望了，但是是否能够得救，就端了我们如何在这段时间，在世上的几十年的岁月如何度过的。因为耶稣讲过，那是马窦第七章二十一节所说的，我们经常提到过，不是凡口中喊主啊主啊的人够进天国，而是要实行我在天大父的旨意。那么这个旨意就是敬天，然后就是具体的去爱人。这个就是马窦第二十五章耶稣最后的审判他所说的。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要把整个的人类分成两批，右边的以绵羊代表善人，左边以山羊代表护我不劝的人。耶稣对他们的审判只有一个标准，不是有多少钱，存款有多少，有几栋洋房等等的，不问这些。他要紧的就是你是否为了我的缘故去关爱周遭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你为最小弟兄做的也就是为我做。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赤身裸体你给我温暖，我生命坐牢你探望了我，我做旅客你收留了我。那些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你受苦帮助了你？也就是说，你为最小最需要的人所做就是为我做，没有为他们做就是没有为我做。所以你们右边的这些要到天国去享受父从永远为你们准备好的永福去，但是告诉左边的那些恶人，你们到地狱里面去，因为我饥寒交迫等等，你们一点都没有帮助我。所以呢，在马窦第二十五章告诉我们，就是是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真正的把信仰活出来，那就是敬天，具体的化成去爱人。好的，在末世言论的前面的有一个比喻，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是教友的话，那是耳熟能详，不知道听了多少遍，我们再来温习一下。耶稣说，天国就如同十个童女少女，这些童贞女呢，她们拿着灯等待着新郎的来到，这是他们犹太人当中的习俗。当然这些我想是比较有钱的人，但是这位新郎迟迟未到，拖延了，也因此呢他们开始打瞌睡。没有多久，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大声地吼他们，他说，快点起来，新郎来了，好准备跟新郎进入到礼堂，让他们去完成婚礼。他们惊醒过来之后呢，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灯，这个灯壶，但是里面有的有油，有的没有油。五个聪明的带着灯，同时也注满了油，另外五个呢带着灯根本没有油。所以五个带着灯有油的一点就着了，但是呢另外五个人点不着。在这时候，那五个比较愚蠢的就非常的着急惊慌，他问那五个带着灯又带着油的说，能不能把你们的油借给我们一部分。但是毕竟聪明的是聪明了，他们说，不行，因为我们只带够我们自己用的，如果借给你一部分的话多可惜，我们没有办法进去完成这个婚礼，参加这个婚礼。他说，你们还不如自己去买吧。等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正好来到，那么这五个伴娘就陪着新娘进去的礼堂，把大门关上，在里面吃喝高兴庆祝。所以说这五个愚蠢的买了油回来的时候，猛烈地敲这个大门，但是呢新郎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要在外面受苦。比喻你们所说的那个新郎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这是一种比喻，这是在阿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宗徒所说的。 那么新郎世界末日要再度来临，而且我们知道他的来临一定是会实现的。我们知道在中途大事录，基督教称之为使徒行传，当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么样的美丽，他乘着云彩而去，中途们他们站在那个地方观望，他们看傻了。就在这个时候，有天使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加里利亚人，你们站着看什么呢？你看这位如何去的，等到世界末日他还要乘云彩再度降来。因此告诉我们，就是已经预言的耶稣基督一定会来。那么这个就是这位新郎了。那十个伴娘指的又是谁呢？指的就是两种不同的基督徒，带着灯又注满了油的，是名实相符，有基督徒之名，同时更有基督徒之实。有灯没有油的，是只用有基督徒之名而没有基督徒之实。名实不符的话，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进入到天国里面去享受永远的福乐呢？有一位在马来西亚的女教友谢太太，她有神识，她能够看到很多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灵界的东西。她说有一次在教堂里面，在祈祷当中，耶稣让她看到在教友的头上有两种不同的光圈，一种是会动的，一种是不动，是静止的。我想听众朋友一听就了解了，那就是动的表示不但有灯而且有油，如果是不动的，那表示只有基督徒之名而没有基督徒之实。在我们教会流传的这样的一句话听起来蛮讽刺的，就是在教外人当中有很多是没有受洗的基督徒，但是在教友当中却有很多受过洗的教外人。意思就是说，重点在哪里？到底有名有实，或者是有名无实啊？所以这点我想是非常重要。也因此这十个童女的比喻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有名，同时要有实，那就是真的把信仰活出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耶稣再度来临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到天国享受永远的福乐。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礼拜我们继续再跟您讨论和分享。谢谢你的收听，祈求天主降福你们，幸福快乐，再见。